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信实与慈爱与您同在。礼拜二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自然步道法。也许您曾经被教导，或者是听过，也用过几种步道的方法，像是三福或者是四律等等。可是史蒂凡老师不断地强调，没有一种步道法是一招通用走遍天下的万灵丹。传福音必须要找到适当的时空背景或者是个人的需要。今天史蒂凡老师要来分析过去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些步道的方法以及该如何的运用。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福音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的这个重要的这一课啊，就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自然步道法。那现在各位一定是等了很久了啊，现在终于要来介绍什么叫做自然步道法。在介绍什么叫做自然步道法之前，那我要来说说啊，其他的各位很熟悉的这些啊个人步道的方法啊。我要提示各位的就是，个人步道没有一个方法是万灵丹。换一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步道的方法可以一体适用。啊，你要知道，凡是有一个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完全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来的嘛。就好像我们你看啊，很多很多的医药药物一样嘛，就是这种药就是专对某一种病才有效的嘛。没有一种药物是可以治所有一切的病啊，相同的道理，这些个人步道的方法都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族群，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困难来研发出来，特别来解决啊他们的这些问题，来带领他们信主。所以没有一个方法是万灵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有限的，有限性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啊。它常常受到适用的对象及环境的限制，而没有办法解答所有的人的一切的问题。你要了解这一个，因此你学了任何的一种个人谈到的方法固然很好，但是啊，它只是限于某一些对象才能够发生功效。现在我们要来说明一下。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呢，要各位来特别来注意的，就是现在你所学的这些方法啊，很多很多都不是华人背景自己原创出来的啊。比如说在美国很流行的，那这个文化背景对宗教信仰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行得通，这里行不通的啦啊！要知道的是这一个，它是针对这些美国的大众呢，他们来设计的啦，他们的需要困难啊，能够用他们所设计出来的这些步道的方法啊，得到啊很好的解答，所以可以行得通。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如果你在美国啦啊，就问任何一个人说，你相信神吗？如果他的回答是我相信神啊，那大概大概哦， 可以确定他所说的神啊，可能就是上帝啊，这个比例相当相当的高。同样的一个问句，你来问这个在中国里面的这些华人，你信神吗？他说我信神，大概啊，大概这个比例很高，他所说的神不是上帝啊，这样同意吗？所以不要被这些误导了啊，以为他信神，就是信上帝，不是的啦。所以啊，要来跟这个华人的背景谈这个上帝，用这个在外国行得通的方法来到华人的世界，就是格格不入了啊！相信你们呢都有遇到这样的难题，对不对？啊！但是请记得，我不排斥那一些方法，我也不反对那一些方法，一定它有它的功用嘛。啊，刚才说的嘛，一定有某一些问题，他就发明这个方法，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嘛。你要把这个搞清楚。还有呢，有一些是文化、生活习惯背景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吗？哇，这个外国人一定是很开朗的，就回答说：“我知道我要到天堂。”或者说：“哦，我知道我不会上天堂。”你看。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个话题，但是对华人来说呢，你触了他的眉头。什么？我离开世界，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对吧？他马上呢非常不高兴了，说不定就把你赶出去。所以这种问题啦，是完全是不能拿出来问的啦。他们也不晓得天堂啦什么，他倒是说是啊西方极乐世界。你说是不是？他有没有把握？他不知道啊，所以很多是格格不入、行不通的啦啊。结果我们学了这一些呢，囫囵吞枣，拿来就是用，那当然就没有果效了啊。所以我再说明一下啊，我没有反对，也没有排斥啊，但是我要向各位说明，我信主啊50几年，听人讲道，读各样属灵的书，读神学。啊，来传福音，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去学过任何的个人谈道的方法，就像你去学的那些林林总总的方法，很抱歉啊，你听了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不拒绝那个方法，我不排斥，但是我自己没有学过啊。那我怎么会布道会传福音？就是自创嘛，你要去摸出一套来嘛，啊，这是我独创的，所以这些都是只此一家啊，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好，那现在我要来说明一下，在这样大前提之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个人布道的方法不能够啊一体适用啊，没有万灵丹这一件事情。不管它是三福或者所谓四律，还有更多更多林林总总的啊，都是现今教会常用的个人布道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有一套相当自己成为一个系统的一套信息。布道者就是传福音的人，可以直接向你这传福音的对象说明福音的内容，而且可以邀请他们立即决定来信主啊，这是说他们在原创地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好，我再多说明一点，以美国来说，太多太多人不信耶稣，不信基督教，但是你问他耶稣是谁，他都知道的，他都听过，基督教是什么他都知道，只不过他不信啊，这样理解吧，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背景，所以马上他们就可以单刀直入，就开始来谈罪，谈什么什么什么。华人不是啊啊！耶稣有没有听过？耶稣是谁啊？没有听过啊。基督教是什么？不知道。所以你用那些啊，对这个信仰基督教很熟悉的环境所用的方法，来用到华人这个对基督教非常陌生甚至于反感的世界，你根本都行不通啊！所以才造成现在呢，很多人很苦恼啊，没有不敢出去传福音，学的没有用。好，那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啊。三福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三福级长老会甘雅各牧师，他在1960年初期发展出来的个人布道方法 啊，现今已被世界众多的教会采纳使用啊，很不错吧啊。三福的特点在于教会领袖必须参与并且领导会友一同来布道，长时间的训练与实习差不多有17个星期哦。团队形式的布道啊，采用团队形式的布道，三个人一个小组，由组长带领两位的学员一起出去来传福音。他们有祷告伙伴的支持，每一位参加者必须邀请两个人在训练过程中及布道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你看他设想的非常周到，这组织非常好，但是还是一样不是万灵的，请各位一定记得啊，三福五最适合一些什么略有基督教背景和喜欢思考的来生的这样的人啊，来跟他谈到。有人认为是教会人数增长的主要来源，可是可见三福的策略相当成功，但也有人认为三福对教会人数增长没有显著的效用。你看见仁见智，你说是不是？那一定的嘛，我们不加评论好吧。好，这是有关三福。我知道听众当中有很多学习过三福的啊，是吧啊，他有一些长处啊。好，再看四律，原来是美国信徒在校园里面，请听清楚，知识分子啊，对大学生高中学生的个人布道工具哦。现在已经广泛的在其他地区的各阶层中使用。四律把福音信仰归纳为几条很简明的定律，适合一些较为单纯的福音对象。如果面对处境不同的对象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深入探讨福音信仰的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布道的成效 自然打折扣啊，它很浅明啊，不能够深入讨论解决啊困难回答问题，所以这是它不足的地方。四律也没有三福那样严谨的组织和训练啊，四律比较松散，都是个人做的。原则上使用四律者应该在使用前接受12到14小时的训练及实习，但是很多人都是自己拿来就用了啊，所以这就是四律，这就是三福，好吧啊。他们虽然这是很公正的评论啊啊，虽然也有它的用处，但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任何一种布道方法都有优点有长处，但因为时间空间和对象的限制都有不足之处，没有一种方法是无往不利的万灵丹。布道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布道者本身的生命热忱和装备，若能够熟练至少一种个人布道的方法当作基础，再加上自己操练所归纳出的一套心得与方法，假以时日灵活应用，在传福音侍奉中必能啊，经常经历到丰收的喜乐，进入得人如得鱼的境界，同意吧啊？所以我说不反对，我也不拒绝，但是你就要相当相当的修订，拿它的长处啊，除去它不足的地方，你要自己再研发一套加上去啊！哎，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自己都没有学过这一些啊，我自己啊研创出这个所谓的自然布道法啊，来特别对我们华人的背景。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能战胜，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接着我们要谈一谈个人布道有哪一些类型。最有名的大型布道会的讲员就是葛培里牧师，他曾经说，良好的群众布道是个人布道的总和。换一句话说，教会平常没有好好教导弟兄姐妹做个人布道，那么 来举办这个大型的群体的布道会，这是没有果效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看一看，不可能讲员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道当中回答所有的每一个人心中的问题，你心中的问题也不能够举手说，哎，等一等，我有这个问题啊，你可不可以回答？不可能，这只有个人布道、个人谈道才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个啊，如果平常没有做个人布道的所谓福音预备工作，就把他拉来听了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就能够决志信主，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人信主是经过长期的这个啊一段的过程，他拒绝了啊，跟你争辩了啊，是不是哦，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心灵挣扎，慢慢慢慢慢才能够有机会啊接近福音，是吧？就是在这个大型的布道里面所做不到的嘛。所以个人布道非常的重要啊，它是一切布道的基础啊，是个人布道。那个人布道呢，大概可以分成底下的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直接式的布道，常用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向任何的人做个人布道。传福音的对象不需预先预定，甚至经常是互不相认识，所以我把它称为什么？瞎猫碰死耗子，对不对？你上我这一门课到现在，我已经多少次在强调啊，我不反对，我也不排斥，但是我绝不鼓励瞎猫碰死耗子。好好把这一套学好，你自己再去操练，弄出你自己一套，一定对一个特定的对象来传福音。特定的对象就要你用长时间来经营，跟他建立一个什么友谊，马上我们就会来说明了啊。所以瞎猫碰死耗子的这个不在我们这个鼓励的范围之内啊。那如果你学了以后还是去瞎猫碰死耗子，那当然我们就不会去阻挡你了，对吧？但是我鼓励你啊，要有特定的对象。好，那这个直接式的布道，顾名思义，就是把握短暂接触的机会，直接向福音对象讲解福音，并立即要求对方决志来信主，这不可能是嘛，对吧？马上就指着他的鼻子，你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严格说来，除非你运气好，碰到一个人呢，哎，他接受福音预备工作呢，这样呢已经到一个成熟的阶段，而且正是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走投无路了，对吧？或许说他就要去自杀了、也有这个现象啊，正好碰到你三言两语、他要信了，对吧？但是不要把这个特殊的例子当作常态啊，啊，那一般呢十个几乎十个都不可能了啊，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吧啊。所以你好好的把精神体力放在这个特定对象，但是如果瞎猫碰死耗子这种方式，那你就不应该寄望说我跟他谈了他马上立刻要决志，太唐突了，而是做什么撒种的工作嘛，福音的预备工作嘛，是吧？你看看我刚才上一堂课不是举了两个例子吗啊、哦，那两个人我都跟他谈了啊，一两个小时，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场暖身的这一个，让他知道就是说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是值得他的追求。那人的罪、人的堕落啊，结局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都还没有机会谈嘛，这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嘛啊。但是我就做撒种预备的工作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可以去瞎猫碰死耗子，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抱着过去那个错误的，那你跟他谈他就会信主，没这回事啊。好， 那这是第一个啦，直接式的布道。第二个我们称为有仪式的布道。有仪式的布道就是选定一个传福音的对象，通常这个传福音的对象都是你所认识的熟识的人啦，你的朋友啦，亲友啦，同事同学邻居，你家里面的人啦，对不对？他们常年啊，几十年啊，都跟你在一起，是吧？从小到大都认识，你就常常为他们祷告，建立友谊，然后彼此信任嘛，这是非常重要。他不信任你呢，他甚至于不愿意跟你接近啊，连讲话都不给你机会。而现在呢，你看到处都有诈骗的人呐，同意吧？你跟他根本不认识，然后碰就过来了，又告诉他呢，哎，你不信耶稣要下地狱，哦哟，或是哎你要来信耶稣啊，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哎呦，他以为你又在骗他了，是吧？啊，所以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啊，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所以要透过本身生活行为的见证，吸引对方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兴趣，都非常重要。又回到那一个原则，身传胜于言传，对吧？用生命生活来感化他啊，所以经常把握机会，或甚至于制造机会，因为你认识他，长期都认识他，所以制造一些机会。像耶稣就制造机会，特别要经过撒玛利亚，在那个井旁遇见那一个女人一样啊。那这样子就可以方便向对方来说明自己的信仰以及福音的内容，进一步在适当的时机邀请对方决志信主，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是友谊的啊，建立好的关系，让他信任你，所以你说什么他就容易接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第三叫做对话式的布道，采用对话式的方法和福音朋友谈论信仰的问题，有技巧的引进福音的核心，并且在适当的时机鼓励对方决志信主。那对话式的布道不是一处可及的事，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对话才会改变对方的人生观和信念，然而这个改变会产生很持久及深远的影响。对话，你看我们的都用对话式的，他可以提出问题跟你辩论啊，哎，那大型的布道就不行了。大型的布道就是只有讲员在讲，那底下呢乖乖的听，同意也听，不同意也听，你根本没有机会给你去发问，更没有机会跟你去对话，你满肚子的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对吧？啊，所以个人布道非常的重要啊，而且呢，透过你自己整个的生命的改变呢，来他看见了啊，那个这个呢影响就大。那这三种呢都是有人在做，对吧？啊，那我鼓励你是什么？把有仪式的布道，就是先建立关系，然后对话式，这就不是我一直在做或一直强调的吗？对吧？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尽量少用第一个那个瞎猫碰死耗子的方法啊。那如果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操练，你就熟能生巧，就能够融会贯通来应用。啊，如果你也学过任何的一种布道的方法，把这些啊行不通的把它去掉，行得通的你把它长处拿出来应用，加上这些的方法，再来加上你自己的原创出来的，你看你就制成一套了，这样同意吗？啊，所以不要死板板的受了这个各样的方法的约束啊，它有它的有限性。啊，所以照这样说来，你看你用有仪式用对话式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用很自然的布道的方法，根本不需要用这些什么其他的方法，都是约束你怎么讲话的，只有自然布道法没有约束你要怎么讲，所以你就很自然找到那个切入的共同兴趣点，就侃侃而谈啊。 在适当的时候，十分钟、十五分钟以后，谈得很投机起劲的时候，你抓住这个兴趣的点，很有技巧，转入这个福音的中心。我们已经啊，前几堂课不是已经都教导你了吗？是吧？那个怎么去解释信心啦、啊、哎、相信啦、啊、重生啦、啊、等等那一些嘛啊，哎，这些就是你自己要来应用啊，怎么样把它配合在一起？啊，用很自然的方法就带出来，是吧？啊，如果你学任何一个方法，就好像在演戏一样，要读那个什么剧本，结果你说了第一句，他的回答跟你的剧本是不一样，那你就不傻眼了吗？你就不晓得怎么样子跟他对话，那这是非常的荒唐啊！那真正的对话不是这个样子，是吧？很自然的，中间没有间断，是吧？啊，简直就是下意识，啪啪啪啪啪，一句一句就出来。所以，我们抓住的重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啊，让我们用非常自然的，对方一点都没有戒心，他就当作好朋友在聊天一样，把他的心门全部打开，你说的他就能够接受下去，虽然他不一定同意，对吧？啊，他也有很多的问题，哎，他很自然的、很乐意就提出来哈、啊，跟你讨论。好，所以好好的利用这一个方法。那么下一堂课我们会很深入的介绍啊，自然步道法到底怎么样来处理。愿上帝祝福各位。
看那绿的树，光阴神奇，那灯盛开歌。心相起，祝你自然已显明，将万民发出怜悯，荣耀复兴时刻来临。无限庄稼等待收割耕耘，祝你应许我们的人如雨，祝你全能已显明。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芳华已经收到了一些弟兄姐妹索取自然步道法的讲义，我们正在整理当中，整理完后芳华会尽速的寄给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再会。